Hello，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我是 Susan 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增加一种跟大家语音分享的内容啊。这个形式呢，就是我会用中文来回答大家在微信上面给我的一些提问啊。那么有很多的提问呢，大家关于英语学习的这个困惑呢，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疑问啊，所以我会呢挑选一些比较普遍性的问题啊来进行算是一个心得分享吧啊。那么昨天呢，有一个前几天啊，有一个妈妈啊，她有一个8岁大的小孩子啊，然后呢就给我在微信上留言说，这个孩子呢，也给他报了上过不同的英语培训的课程啊，有外教的课啊，也有中教的课啊，但是感觉这个孩子呢，生词量可能也有2000个左右啊，8岁的孩子有2000的词汇。啊，那如果真的有2000个，我觉得对8岁的孩子来说应该算不错了。但是呢，他说这个孩子呢，上课的表现呢，就是感觉他也不怎么会表达，每次回答外教的提问呢，只会用简单的几个词只能会简单的，但是呢，再丰富一点的比如说平常给他买的故事书啊，或者是看动画片啊，怎么好像他的口语表达还是非常匮乏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就问我怎么办啊？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好多家长都会有这种问题啊。那么我是觉得，首先第一条啊，我觉得靠英语机构啊，就是还真的不如靠自己，因为大家送这个孩子去上英语机构呢，最多我想一周也就上个一次或者是2节课一两节两三节，实际上从这个学习时间上来说呢，或者说给孩子能够开口表达的这个机会，就像这个家长说，就是哎，我们生活在中国啊，我这个孩子除了上课一周上一两次英语课之外，真的是没有其他的机会去让他开口去多表达了啊，所以呢，他也不怎么会讲啊。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是大部分的中国人面对的。那么我觉得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那么家长呢，我是建议他最好自己啊，像这个妈妈啊，就是自己学一点。自己学了以后呢，每天呢，我是建议你自己做这个孩子最好的口语的陪练啊，你可以陪这个孩子一起练，指导他去说啊。他说这个孩子爸爸呢，就是每周可能一次或者最多2次，会让孩子呢就是复述一下，比如说看过的故事书呀，或者怎么着。那我觉得这个次数呢还是太少了，一周一次啊，还是太少了。那么家长如果说要对孩子进行辅导和陪练的话呢，我是觉得至少是每天至少半小时，对吧？如果孩子比较小的话呢，可能每天半小时。那么如果孩子是比较大的啊，那读小学啊，那么我觉得每天至少1小时。所以这个成人也是这个问题，很多成人呢，因为我之前做的最多的是成人的培训，那么很多成人困惑于，哎呦，你看我也买了好多英语书，我也报了好多英语培训班，花了几万块钱了，怎么我英语还是不好？你看我每周也去上英语课，实际上你每周上那个一次两次啊，我觉得真的是时间上花在上面时间还是太少了。你真的要把一个东西学好呢，我觉得每天1小时，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是成人来说啊，每天至少1小时的接触学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现在的人呢，还有一个我们第三点要提到的，就是说学习的是，因为那很多人就会说，哎呀，我这个很忙呀，特别是成人或者是现在的孩子呢，这个功课也很多，然后家长的培训呢班呢又给他报了好多，对吧？现在孩子压力比大人还重，又学什么，对吧？又学奥数，又学舞蹈，又学什么唱歌，那你说孩子，你要他每天花1个小时专注的学习英语别的这个学校里的作业，或者是说别的培训的东西，那你就要去好好去家长帮他做一个调配。如果你真的想学好英语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除了学校里要做的作业、要完成的课业之外，其余的我觉得，比如说，那您自己帮他做个取舍。什么唱歌呀、跳舞呀，如果你觉得不是很重要的，其他的培训的东西，那么先放一放。人生要懂得怎么样子去有所得啊，有所失，有所得啊。那么必须要懂得取舍，就是说那么你别的东西先不要学，包括大人也是一样的。你今天聚会不要去了， 既然上班很累了，回到家还要看英语，学英语，那是很累的事情了，对吧？那您就，哎，今天朋友约你去什么吃火锅呀？啊，那你就拒绝，对吧？你别去，或者是干嘛呀？约会，你就少约点，等等的，就是您自己得有一个取舍。那么你把省下来的时间啊，集中注意力放在英语学习上，挤出每天挤出这个一个小时时间来学英语啊，这个是一个啊。然后第最后一点呢，就是说，那么这一个小时时间，如果说我们陪孩子一起学的话，怎么样子陪，就是让他能够，就是说掌握这些词汇，能够生动的运用这些词汇呢？可能我觉得光光看看给孩子放放动画片儿啊，看看动画片儿，这个还是不够的，因为你光是比如说很多人看看美剧、看看电影、听听英文歌啊，为什么还是不会讲呢？实际上你光是这种泛泛的听一听、看一看，这个东西、这个词汇、这些表达、这些美好的句子，不会真的印在你的脑子里面。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你真的要掌握词汇和表达的，最好还是通过深入的精细的阅读，通过深入精细的反复的阅读，才能强化你对某一个单词或者是某一个词组、某一个句子的表达啊。我是自己的学习感受是这样。所以呢，如果对孩子来说呢，可以给他买一些好一点的简单易懂的英文故事书啊，对吧，英语绘本啊，英语读物啊，像这个有一个系列叫床头灯系列，大家可以在淘宝上搜索，叫英语读物，床头灯系列3000词英语读物。这个系列呢，它有一个3000词的，用3000个常用词汇来改写所有的英文名著啊，因为对孩子来说，可能读读英文名著还是挺好的，但是如果读英文原著的话呢，因为生词量太大了啊，那么读一个3000词的。那么这个3000词适合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都可以读，那么甚至成人零基础的、基础弱的同学也可以读啊。然后呢，然后你要鼓励孩子啊，就是去摘录里面的好词好句啊，比如说哪些词汇很好、句型很好的，抄一抄、写一写啊，然后呢让孩子造句。您在每天晚上陪伴这个孩子学这一小时的时候，可以鼓励这个孩子用这里面的一些好词句呢来造句给你听。那这样呢，就慢慢慢慢的培养他，就是运用这个读物里面的词汇了。要不然他如果不造句的话呢，他可能在为什么他上外教课他无法表达呢？因为这些他可能听过，他看动画片，他看过的几个单词，看读物看过一两遍，这些单词没有真正变深入到他的脑子里面去。所以用一个词汇呢去进行反复的造句啊，这是很重要的，对于小孩子来说，甚至对于初学的大人来说也是这样。所以家长一定要起到陪同监督啊的作用啊，就让孩子给你造句就可以了，你可以挑选啊这个这天今天读的这篇短文里的一些好的词汇，常用的词汇，对吧？有很多的英文读物，比如说它都会在文章下面附上啊，列出比如说重点单词，是吧？那您可以用这些，您可以家长可以监督孩子用这些呢重点单词来造句子啊，这样呢每天坚持，那么积少成多啊，相信您孩子的这个口语表达呢，他的词汇量会越来越丰富。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个家长的建议就是除了造句啊之外呢摘录好词好句，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背诵很重要，特别对于孩子来说啊，因为是孩子的记忆特别好，那像小孩子学中文啊学古文啊都是从背诵开始的，所以像这个孩子8岁的话啊甚至是孩子就是更大一点或更小一点，我们都可以用背诵的方法，那么成年人呢也可以用背诵的方法啊，背诵好的文章啊，不要光背单词。有很多人问我说，哎，我背词汇表怎么样？我说背词汇表可以，但是你能记得住吗？你都不知道怎么使用，你很快就忘记。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背诵这个好的句子，或者是背诵一个段落啊，或者是背诵整篇文章啊等等的，背诵一个小故事，对吧？OK， 只有背诵以后呢，这些句子还有词汇呢是会在他的心里面啊融化成他的血液里面啊，那么有一天到他表达的时候他会表达出来。OK， 所以呢 总之来说就是这几点方法。那对于成年人啊，成年人呢，我自己有个感觉，就是年轻一点的记忆力比较好啊，那么就可以用背诵的方法啊，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生啊，或者是二三十岁的白领啊。但是呢，像我自己现在已经超过35岁，我也发现，如果再让我背诵，我发现我的记忆力真的是不行了。啊，我也会很讨厌背诵啊，一背东西就会觉得头痛。所以，对于35岁以上的成年人，甚至是有很多跟我咨询想学英语的，都有50岁以上的啊这样的中年人啊。那么，我觉得可能背诵会比较痛苦了。那这样的话，我会建议你读诵。反复读诵，比如说一篇文章，或者一个好句子，一个好段落，一篇文章反复读诵至少30遍啊，OK，那甚至是100遍都不为多的。那这样的话呢，你会起到也是对这个语言呢是非常熟练了，熟才能生巧。其实语言真的没有什么窍门，就是熟能生巧。对吧？所以熟能生巧的话，最重要你要增加对它的学习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啊，还有深度。OK，好，那我们最后呢，欢迎大家啊，在喜马拉雅 FM 或者是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对今天的我的这个分享进行评论和留言。那如果以后你有什么学习英语中的问题，你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Susan 教英语啊，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Susan 教英语里面留言啊，那么我会把大家的这些问题呢，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用语音的形式来进行回答，因为这样呢比较方便啊。如果用文字打的话，可能会费我太多时间了。OK，但是大家注意哈，你不要提问，就是如果是你不要问那种很具体的啊，比如说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请问这个句子，老师您帮我翻译一下啊。或者这两个单词有什么区别？就不要问那些这些具体的啊，这个问题，因为具体的问题，我建议您还是用学会使用网络词典啊，来自己去学会自己去考察研究啊。那么我呢，会选择一些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学习方法方面的疑问啊，我们对大家进行一些思路上的以及学习方法和技巧上的指导，我觉得这样会更有意义，对吧？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啊，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